创世纪起源集第十三科第十三章第十三科第一页。托拉科主要研究的内容是圣经前五卷书，就是摩西五经。对我们来说，让我们了解托拉跟现今时代的关联，并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可能是最有帮助的课程。许多传道人和神学教师都说，我们现今处在历史纪特殊的时刻，而我们亲眼见证到古老的圣经语言正在逐步成真，而且他们说的没错。但从瞻望的角度来看，很容易理解出，并不是每一个时代都见证到预言事件的发生。所以有的人会想，当上帝的一个预言真正实现的时候，上帝的子民会为此感到兴奋不已。然而教会跟地球大多数的犹太人口，很大一部分人在所有预言室里迎接两件最重要的大事件：以色列重生为犹太国家，将耶路撒冷的控制权还给犹太民族。有的人表什么不关心的觉得无聊。我认为主要原因在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预言的实现不是每天会发生的。随着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陷落之后，从揭开所有圣经预言时间的角度来看，实际结果就是从此就陷入了长期的沉寂。在圣经里所概括的任何一个预言时间超过了是八个世纪都没发生过。我上帝为了再次开启预言的脑中，为我们所熟知的一切开始到书籍时，是这世上为了预备那一天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近一千就百年了，上帝的子民还是不知道怎么衡量自己在圣经历史中的地位。对于生活在今日的我们来说，情况不是那样的。然而看看我们四周身旁，你们会认为现在还是一切正常。在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后，接下来的一起预言大事件是那些被去三河北方住的犹太人的回归以色列，而那时间被称作罗马分三或是罗马流亡。自从罗马摧毁后的最初几十年，犹太人民不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即使他们还被禁止住在城里，却独预备着行李，期盼回到耶路撒冷。但是这是并没有发生。公元二世纪的外邦人、教会和弥赛亚犹太人都认为耶稣随时会回归，跟传统犹太人一样，认为回归他们的故土并终结他们的圣殿是很迫切的事情。然而也没有发生。那些活跃在公元三世纪的并崇拜以色列上帝的信徒感到越来越不安分，并担心说道，为什么过这么久上帝还没叫他的子民回圣地？但是他们的忧虑并没就此停歇。在公元四世纪已经彻底外邦化的耶稣基督教会仍在等待救主基督的回归，以及分散并流浪到各国的犹太人，想着当他们能重返家乡时，也许就是回归的时刻最终快到了。就像那些在第五、第六、第七、第八世纪的人们也是如此，一直到第十七世纪，当基督教出现重大转折，得出一个结论时，我们一直是无解。关于那些以色列回归到故土的预言，第十三课第一页结束。第十三课第二页，其实教会给出的结论是以色列不会回归。这么说了，不会出现犹太人的以色列。那么圣经讲到的以色列，不管是民族和土地，都是象征的性质。 是什么象征呢？外邦人教会。从十七世纪开始，新兴主流总派崛起，在今日的基督教世界占有主导地位。这些宗派着重在尝到新的信念，那就是以色列已经被教会取代，以色列已经彻底敌基永久敌北，耶和华居之门外，因为他们不承认他的儿子耶稣。希伯来人透过亚伯拉罕和摩西曾接受的土地跟救恩的所有应许一概被收回，然后交给外邦人教会。原本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现在教会得到所有的祝福。我们在第十二节前几节读到的那些应许，换句话说，以色列会得到所有的周族，是因不服从摩西律法的缘故。让我们快转至二十世纪。哦，休士敦，我们有一个麻烦咯，因为在1948年，以色列终于返回到他们被放逐的同一个地方，犹太国家就如雨燕般重生。然后在1967年，耶路撒冷如同预言所说，回到犹太人民的掌控，以及是由耶稣所命定的。教会那时候对这些惊人的事件有任何反应吗？基本上是没有。而同一种替代神学的立场，是因十七世纪教会领袖缺乏信心，造成这类神学立场完全交织，并深入到现代教会的教义，至今仍被绝大多数教会所教导，仿佛是以色列回归并领受当初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从没发生过。你们知道，基督徒从童年被教导的内容时，对在耶稣时代那批糟糕的犹太人表达失望并灰意地摇摇头。明明他们有无法想象的特权来见证那期待已久的弥赛亚降临，然而被犹太传统给蒙蔽了。他们很盲目到杀害了上帝之子，只因他宣称自己的真实身份。那现在呢，我们的教会见证到那满怀期待的日子，犹太人会从流放的回归到以色列，夺回他们的故土，并以国家的身份重生。我们在电视机所看到，只用六天的时间，以色列军队击败武打阿拉伯联军，并在1967年夺回耶路撒冷，自从公元70年后首次成为他们自己的圣城。预言已经应验了，犹太人回归了。可悲的是，由于我们基督教的传统，教会高层对此完全视而不见。有意思的是，从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算起，一直到弥赛亚耶稣的降临，这中间大概是1900多年，而从上帝在那一天将他的子民逐出那块地迦南，但是他承诺会将他们带回来，直到他们返回的那日，并彻底永远纳回应许，同样相隔不到1900年。也许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一点。有很多种这类体式散落在整本圣经里，但对我来说，那些人讲的呢，不像其中一个很古怪的上帝所差遣的先知以细节所说的那么有说服力。当巴比伦帝国于公元前500，就是7年政府有大王过时，以细节被尼布加尼撒王从耶路撒冷家中录取，是那批流放至巴比伦的犹太人当中的一个。我们稍微听一下，与此同时整理一下来龙去脉。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和十三章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依稀结束，第36章和37章里依稀结所发的语言，两者之间的故事，透过阅读犹太人最后返回故土的语言故事，将所有与我们相关的现代事件串联起来。经历是8个世纪的语言实现中断后，这次回归标志者重新开启了末日到书籍时。第十三课第二页结束。 第十三课第三页，
请读乙烯结束第36章至37章。
哇，我真希望乔治·卢卡斯或是史蒂芬·史皮波能囊括这两章节内容拍成一部电影。我首先要声明，在乙烯结束所讲的时间跟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故土没有关系。光是乙烯结束这两章节内容就要花几周的时间来研究。所以呢，让我来画出基础关键要点，好方便理解这些经文。首先要弄清楚以色列全家。这句话的含义有时候也翻成以色列两家，甚至是全以色列。乙烯结说过的话是用超过25年的时间跨度来写成书的。在公元前597年，巴比伦政府有大王国没多久后就开始写书。我们要看的部分已经是写于后期，大约是130多年前。你们要知道，希伯来人被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是有，是大支派组成的邦联，占据圣地北部地区。另一方是由两个支派盘踞在南部地区。实际上，北部地区是一个独立王国，脱离南部管辖，而两个地区都有各自的国王分别统治。让我仔细澄清一点，以色列统一王国，前后有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统治，最后演变成国家的分裂，是因为内战爆发导致。北部地区有好几个名称，北国、以色列国，有些文献甚至取名为约瑟王国。然而，大多数情况下，那是一个时代的典型。会用该地区某一支强大部落的名称来命名，那就是以法莲支派。从公元前900年左右，算到以细节的时代，大约公元前590年，北部区域被称为以法莲王国，一个不为人熟知的名字。
然而，我们比较更熟悉南国，它叫做有大国。现在《一圣经》的说法，北国也叫做以色列之家，或是更准确一点，应该叫以法莲之家。那南国叫做犹大之家，这两家，以法莲之家以及犹大之家，将他们合在一起，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以色列全家。那现在几乎所有圣经译本会说以色列之家来代替以法莲之家，让人有点搞混。的确，以色列之家这名词使用了好几年，接着爆发内战，曾用来象征北部地区，但是美国多久就飞起了。重点在今日，两大以色列之家只有一家返回到他们的故土，那就是犹大。犹大是由现今我们称为犹太人组成的。那另外一个以色列之家，由以色列十二支派，由其中是各支派构成，至今还没有参与回归以色列的进程。乙烯结束第37章，这里他提到两章的部分，一章代表以法莲，另一个代表犹大，把他们放在一起设计的时机点是当两大以色列之家将回归圣地并两家合一。但是截至今日来说，只有犹大之家一家回归而已。
第十二课第三页结束。第十三课第四页，
最常见的问题是，难道乙烯结真的不是在讲关于希伯来人会从巴比伦流放中回归的预言吗？是的，因为只有说到犹大的流放，而另一个以色列之家，就是以法莲支派，已经被押属政府了，他们被驱赶，并散布到120个民族里，而构筑其亚述帝国。
那七十间是比以细节的年代还遭近一个半世纪左右发生的，而他们作为容易识别的民族，在原则上早已消失殆尽。换言之，在伊西结束第36章至37章所提及的大事上未发生，于是就跟从巴比伦的回归不相关了。我们很快的要在三堂夜间课程时间一起深挖主题。然而以法莲的回归正在发酵中，仅仅不到三个月前，在2005年3月以色列政府正式认可。那一群虽说他们宣称不是犹太人，其实他们是以色列之家的人，让他们返回圣地。那就是这些不足寻求依据到以色列，他们正是早已失落的以色列实支派的后人，即以法莲支派。再次的声明，犹太人只是由大国当中的一个支派，基本上分别是由边亚民和由大支派所代表。以法莲代表了其他十个支派，推定是以失落和不可识别。他们即使不是犹太人，但很确定是以色列人。因此我们刚才在以西结束第36章和37章所读的预言时间都在进行中，可怕吧。事至今日，我们陷入到犹太人返回那片孤土的严重激烈争论当中。以法莲只是刚开始返回而已，总有一天这场争论会将这世界卷入到最后的大战，也就是以细节会带着我们进入剩下的章节。即便暂时我们还不会展开这话题，有些人象征便说上帝一直都有给亚伯拉罕确切的土地边界，但是听我说，至少也包含巴勒斯坦人现在所声称的属于他们的每一寸土地。你们知道吗？在上帝给他的应许那一刻时，亚伯拉罕的交战者的区域正好位于现今通称西安的中心带，或是用最不可理喻的说辞，占领地。我没办法跟你们说出那种当每一次我听说我们的总统或是国务卿，在我看来他们是相当和本一良好的一群人，谈论到要把以色列空有的西安割让出去，借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向以色列施压，把土地交给巴勒斯坦人，让他们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希望透过此举换取和平。我为美国外交感到胆战心惊的感觉。我们甚至还有很多教会组成联盟，借此发起声势浩大的运动，出于交易的宽容、公正、怜悯来善待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也要求同样的东西。这也正是上帝把这片土地永远给予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的原因。而且上帝警告说，那些违抗亚伯拉罕子孙的人，那些咒诅亚伯拉罕的人，他必降出面和审判，他们会被咒诅。每一次圣经提示说某些人确实会逼迫以色列做出放弃亚伯拉罕之约 Abrahamic Covenant 的核心部分土地的决定，很遗憾的是在那一刻看似美国政府会逼迫以色列，目的什么达成不惜总统的和平路线图，然后世界各地渴望的和平会在我们的时代降临，那会是极其短暂的和平。问题处在世界要的和平意味着向上帝宣战。你们看到的上帝三步骤模式是隔离、筛选和拣选，从来没听过的。我们活在当上帝在划分与隔离的演军时刻之一，上帝正在根据我们每个人如何面对机会打那个关键问题，来使用大三和脱离的其中一部分过程。那问题就是你们对以色列的立场是什么？
不论你喜不喜欢，我们必须选择其中一方。我们可选择顺服上帝，跟遵从他的盟约，并与他和平相处，或是我们也可以与世界和边界的教会站在一起。支持以色列就是与上帝站在一起，不支持以色列与世界站在一起，就是与上帝为敌。
让我们一起结束第十三章吧。现在中读第十四节到十八节，第十三科第四页结束。
第十三科第五到第六页，请读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四节到十八节。现在我想你们论证这些经文的话语仍是有效的，并持续到万物终结为止。我希望你们看懂他们的重要性。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土地永远属于以色列的，不附带任何条件。
那么现在亚伯兰到底是站在哪里？当他在每一个直男针织的方向看着他的四周围，就这样都属于他后代的吗？创世纪次经 The Genesis Apocryphon记载说，当时他被安置在一个叫拉玛弗哈措尔 Ramath Hazor 的地方，是往伯特利的西北方向大约五公里左右，在以色列中部地区的最高处，海拔近3300米。哪怕是现在从这地方往西可以眺望地中海，往东可以看到约旦王国。
第十七节说，亚伯拉罕在走边那块地的长度和宽度，因为那是上帝赐给他的。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就停止他手边的事，然后就走边那块地的区域吗？还是说就是象征意义，或是希伯来惯用语，不然会是什么呢？
他儿姑母约拿丹 The Targum Jonathan 一种早期的希伯来注解，他说道，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亚伯拉罕正在做 Chazaka 财产举证法。 Chazaka 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普遍广泛的习惯法，在此之前中东各个部落与民族都在使用此法，尤其是埃及人与何人都知道这习惯法，在他们的古代文献都有记载。整个概念是需要收购一块的产事，新的业主必须走遍不动产周围，此举是为了象征那是他的地盘。如果是你也会这么做，一直到那新业主做完这一步后，转让才算完成。有些中东文化甚至还要求国王或是统治者走完其在王国的边界，是不是要冲坚对开地的主控权？
那为什么上帝为了亚伯拉罕的缘故而要亚伯拉罕这么做呢？因为很多人可能会问，你为什么要做查扎卡财产举证法呢？我并不怀疑由于做这个转让程序让亚伯拉罕没交到太多朋友，他所标志的领土范围内很多早就建立了王国和城邦，我才没有一个人会喜欢这外国人在那边象征性划分并宣称拥有他们土地的所有权。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要去读遍整本托拉还有生育的旧约章节，基本上是整本圣经，那就是存在认为发证系统的情况下，当上帝与人类之间达成协议的时候，上帝往往会让相关人士使用他们自身的法律、挑灵以及社会风俗系统。耶和华叫他去走遍那块地的时候，亚伯拉罕会对这种做法感到完全熟悉、心安，因为当代地狱的事物就是这么办的。其实如果不是上帝下令这么做的话，很可能在亚伯拉罕心里会觉得很惶恐不安，充满很多抑郁，那就会想，我们去买一部车，填完所有文书作业，支票放在桌上，然后车行老板说， 你跟我不需要钱任何东西，把车开走吧，我们两人互相只要口头约定就好了。我们会觉得让人很不放心这么做，原因只有一个，不合乎常规呀。平常来讲，所有买卖双方都是签署好文件才能合法化。签订文件后，从车上手上把汽车所有权成功转让给你的过程。亚伯拉罕也是同样的情况，依照那个时代的习惯法，走遍土地周围边界，合法的完成地产转让，因此让双方完全感觉得到结束这笔交易的方式。
本章以亚伯拉罕移居至希伯伦为结尾，并在那里搭建一座祭坛，按照当地风俗搭起的祭坛，同时宣告在一神或另外一方权威之下通知该地。第十三课第五至第六页结束。